做新起点的系列的信息，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一起来开始或者重新开始我们信仰的旅程。其实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或者对每一位成人长到现在的人来说，哈，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来说，其实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信仰的点点滴滴的积累。特别从我们孩提的时候，当我们生下来啊，慢慢借着我们开始对这个世界有所的认知啊，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所出生的环境，我们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传统啊，无论是基督信仰的传统，还是这个我们哈佛教啊、道教啊各种传统文化这些的传统，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成长，我们耳濡目染，我们也听，我们也受这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而且同时呢，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经历。我们可能一来会很天真，但后来我们会经历可能人生的挫折啊，经历一些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觉其实我们很多人，我们的信仰之旅在潜移默化当中慢慢的开启。而且我们特别是我们留意的话，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和有些人告诉我们啊，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朋友，还是说我们的经历，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来领悟一些的东西，这些慢慢的形成了一些我们要称为我们信仰的一些的框架，基本框架的东西。或许我们都会听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哎，神是好的，神是善的，神是代表正义的，所以当你有事情的时候你来祈求他啊，当你遇到冤屈的时候，甚至你在小时候你遇到委屈的时候，你会来祈求这位上帝。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词哈，可能老天啊、上帝啊、 whatever 各种各样的词汇你都会，你目的你就在向一个冥冥当中的主宰向他来祈求，但是你认定他是好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又被谁告诉你，或者你经历当中你慢慢也能够知道有一位神，这个神呢他是赏善罚恶，意思是什么呢？做坏事呢他一定会惩罚，但做好事呢他一定会给他奖赏。所以可能从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要做一个好孩子，我不要做一个坏孩子，我要做一个好人，我不要做一个坏人。尽管这个背后可能你带着各样的恐惧，我如果我一旦做了什么坏事的话我会受到惩罚，同时你也可能带着各样的期待，如果我怎么样这样这样做了以后呢，我会得到很多的奖赏。同时你会发觉，不管我们的文化背景如何，我们在哪个传统里面成长的，我们都会有知道这位神，有位神他回答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跟他讲话啊，他是可以交流的。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哈，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我们移民过来的弟兄姐妹哈，我相信在你们等待签证的时候啊，但你们在做很多重大决定有很大盼望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向着一冥冥当中我们认为的主宰向他来祈求，哎，老天求你保佑我，老天求你保佑我什么啊？求你让我能够顺利的拿到签证啊，请你保佑我的孩子能够这个成绩能够这个试能够考得很好，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经历，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些我们叫做信仰的基本的框架。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一直笃信这样的信息，我们也相信这样的神是一位美善的神，他一定会来惩罚作恶的人，赏赐那些做好事的人，而且他也会能够来听我们的祷告，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很虔诚的来跟随他。但是曾几何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我们经历的增加，这一些的信仰的起点的这些的要素慢慢在这些严酷的现实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受到的冲击。我们经常会看见有一位好的上帝，但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邪恶，我们很难 让我们所理解的这位美善的上帝和我们所生活当中的这个好像充满各种问题、各种丑恶、各种邪恶的这个世界能够来调和在一起。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好像那些作恶的人，我们认为作恶的人，好像并没有得到他们相应的惩罚。相反，那些或者我们自己，好像你做的好的事情，你往往要付出代价。而且做好事，一心做好事的人，往往没有很好的结果。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点点的观察，你看见你的母亲那么辛勤的劳作，但是她依然遇到很多样的问题，甚至疾病的打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发觉这个向来你好像可以祷告祈求的上帝，这位神，这位老天，并不能够都应允你的祈求。好像你觉得你的时候你非常的需要，你说哎呀，老天啊，神啊，我从来不求你，但这件事情对我非常的重要，现在我特别祈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但你发觉你有没有得到这样的回应？在你的生活当中，随着你年日的增长，你年龄的增大，你发现你所经历的和你所被告知，或者你现在当时所相信的这些信仰的根基的严肃的东西，正在慢慢的越来越失去他们的关联。我们虽然我们的智力，我们这个人不断的成熟，但是你发觉我们对神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一个非常幼稚的地步。其实不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接触过基督的信仰与否，慢慢的你会发觉，你会得出一个样的结论，其实天下的信仰宗教都是一样，知道有没有，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结论，都只是其实以劝人为善，仅此而已。其实真正真跟我的生计并不一定有那么直接的关系，那么重要的关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发觉其实你并没有好像要做一个决定，说我不要相信什么东西，我不接受什么东西了，我要放弃什么样的信，我要放弃有这个上帝的存在，好像你没有。但是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觉这个神与你我的生活越来越不相干了，而我们各自眼前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面临所真实的需要，逐渐逐渐成为我们生命生活最重要的主导。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时代，特别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以为我们的人类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科技的进步，无论是各种的理论学说，我们都觉得我们人应该可以更好，更可以掌握自己未来的这个时代。但我们发现我们面临更加尖锐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人内心的问题，各种各种生存的危机，我们面临人类未来的问题。好像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随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出它的问题，它的重要性来。所以在这个时代，现在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都需要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起点，来开始我们的信仰之旅，来开始我们对这个人生的把握，来开始我们来明白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我们会到哪里去，我们的生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只是每一天吃吃喝喝睡睡吗？我们那个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要这样活着？我该怎么样活着？下面这个几个星期，我就邀请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启动或者重启我们的信仰之旅，我们一起来问，如果我们以前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以前没有任何好像基本的这个信仰的构架，那我们到底从哪里开始？如果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什么宗教的典籍，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从来没有听过圣经的故事，我们从哪里开始？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教堂，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活动，我们从哪里开始？下面这几周，我们就一起 来重启我们的信仰之旅。我们将会在一起来反思和探索我们在寻求人生真理信仰这个道路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会一起来学习用跟以往完全不同的角度，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后现代的时代，这个的角度我们一起来探索，来寻求信仰，寻求真理。而且我们一起会一起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一起来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但愿我们都带这个盼望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找到或者找回我们的信仰。对于基督信仰来说，特别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哈，如果像我一样啊，有的呢当然是从小接触这个基督的信仰，有些呢可能像我一样哈，出了国长大了以后出了国慢慢才接触到信仰。但你发现我们往往被告知我们的信仰的起点是什么，我们往往被告知我们信仰的起点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吗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跟我的背景差不多哈，我们也在相同的类似的环境当中成长，你会发觉当我们不论是你从小长大还是你到后面慢慢接触啊，你接触教会接触这个信仰，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教导，圣经是神的话语，对吗？圣经绝对正确，没有任何的谬误，对吧？圣经的无误哈。另外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我还听过有的牧师讲的，这本圣经从这本圣经的开头的目录到最后的地图都是神的启示。我们也听到这样，而且神这本圣经拥有最高的权威啊！我不知道有一些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哈，如果你们在国内的教会七个国内的教会的话，我甚至听到有的国内的教会是唯有和合本的圣经是神的启示啊，其他的翻译的都不能算是哈。我们都听过这样，我们都受过这样的教导，其实我们也都相信，我们也这样说，我们不但这样说，我们也这样告诉别人，也告诉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其实本身不是圣经的问题，圣经没有这些的问题，而是其实是我们教导我们认识圣经的方法出了问题。因为第一，这本圣经看似是一本书，对不对？看似一本书，但其实它不是，它是有很多的书在当中。这本圣经好像听起来哈，为什么我说听起来呢？其实很多人都听说，很少人真正去把它拿起来，能够认真的去读它。所以很多人都是听说，其实圣经啊，是一本条理清晰、论述完备的教科书呈现给大家的，就像是一本生命道德伦理的教科书大全啊。今天我们可以听到世界上用很多圣经这个术语哈，比如说我们学那个软件的，你可以听过这是叫做软件圣经啊。如果你去喜欢照相的，你可以找到摄影技术圣经，什么意思？就是它也是一本大而全的一本的教科书，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任何的答案的。但是其实并非如此，圣经有很多的内容当在这个当中，有故事，有历史的记载，有书信，有这圣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的新闻报道，有各种各样的文体存在这个当中，有诗歌啊，有启示文学啊，有这个细述文，有记叙文，各种各样的内容在这个当中是这样组成的。而同时对于整本圣经来说，有很多的部分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当我们有这样简单的信，再加上我们对圣经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觉慢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圣经变成了一个纸牌屋。大家听过纸牌屋的概念吗？听过哈，用纸牌叠起来的一个房屋，只要有人愿意，他轻轻地从这个纸牌屋的最基本那个地方抽走几块的卡片，你发觉由这样的理论所堆积起来的信仰马上怎么了？崩塌了，坍塌了。我相信我们当中 有人或者有弟兄姐妹哈，我们因为我们过不去，神怎么可能在六天之内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有的人可能读圣经，怎么会相信有毛驴会说话，因着这样的原因他放弃他的信仰，或者因着这样的原因他不愿接受这样的信仰。其实我们啊，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在年少的时候，特别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圣经非常尊重，对圣经的权威非常尊重的那个环境和时代当中的时候，这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凡教导的我们都相信，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对圣经的权威并不这样认同，对圣经并不敬畏这样的环境和时代的时候，我们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会听说圣经尽管是神圣的，但它是不科学的，尽管圣经当中有非常很多很多有价值的地方，但它并不意味着好像都符合事实。圣经当中尽管有很多发人深省的故事，但却并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心里面，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你很惧怕当人提到圣经当中有点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发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随着年日的增加，你会发觉我们所宣称的信跟我们经历之间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虽然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失去对圣经的尊重，但是我们渐渐失去的是那个圣经所表现出来所描出来那个信仰和我们现实生活之中的关联。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或者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圣经被高高的举起，以至于举得太高，我们没有人去读它，没有人天天的去认真的去读它，没有人能够愿意坐下来想想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明白圣经当中的话语，也没有人积极的去愿意来学习它，来到底搞清楚圣经到底讲什么。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你们来到教会参加聚会，那里我们天天都会查考圣经，好像我们讲圣经，你可能知道这些东西，他们讲这些东西，我们讲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是或许你发觉你越来越听不懂，听不懂到底在讲什么。而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发觉信仰对你来说似乎越来越不真实，离你的生活似乎越来越遥远。当我们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好像很积极很专注很在乎，当你离开了那个环境的时候，你发觉一切都改变了。你好像甚至对一些所谓我们跟随主的人说，很多在好像在外人的面前，我们很难去谈论圣经，谈论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这几周下面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我将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的挑战，希望我们能够耐心起来，我们也能够开动我们的脑筋，我们一起来同行。其实对于这个时代，圣经上说或者圣经告诉我，对许许多多人来说并不是信仰适当的起点，而且也不足以成为人回归信仰的新起点。当我说我们要重新上路，拾回我们的信仰，说让我们对神的那个爱的火能够再次燃烧起来的时候，我说圣经告诉我们要这样去做。你或许会说，我怎么知道圣经是可信的呢？你也或许会说，其实我以前就这样信过。在听你讲之前，让我来告诉你我的遭遇，让你来听听我告诉你我破碎的婚姻，我已经触礁的事业，我出问题的孩子，我没有被神垂听的祷告，我身上的疾病等等等等。在这个世代，圣经上说，圣经告诉我， 不是不能够足以成为我们信仰，特别是足以成为这个时代成人信仰的新起点。无论我们是开始还是重新回归，因为圣经上说，圣经教导我们，从来就不该是基督信仰的起点。而且在2000多年前，当新基督信仰萌芽开始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你们相信吗？当我们愿意去读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读这个信仰发展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看到这样的结果。今天我们在讲的新约啊，就是我们圣经当中后面的那个部分哈，因为那个地方包括了所有关于我们基督信仰的所有的要素，在那个里面，这个新约其实是在耶稣诞生以后350年，大约350年才正式被编定成册并被认可。而且当我们能够来称呼这本圣经哈，犹太人不会称呼旧约和新约的啊，他们只知道他们的 scripture， 他们的圣经。当我们在称呼圣经的新约和旧约这个称呼，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这两本书的时候，到了公元后起码250年才出现这样。所以呢，差不多在基督信仰开始的头250年的时候，没有人会说新约圣经什么书，因为那个时候它还不存在。而那个时候呢，通过各种各样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那些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有跟随耶稣的人在写信写见证，甚至是我们说写报道啊，就把他们所看见的能够记录下来，有这些东西已经在流传了。但你我可曾想到，在这个期间，在这个基督信仰开始的头200到350年之间，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成为跟随耶稣的人，成为基督徒。而他们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什么圣经告诉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圣经可以来引用。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他也不可能打开像今天我们这样的圣经，特别是今天我们新约的圣经。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他们的信心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能够深深敬佩。这一群人，他们不畏任何的艰难险阻，他们在这种高压迫害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坚持来传扬基督的信仰，而且甚至不惜为他们的信仰付上他们生命的代价。而他们信仰的起点并没有一本成文的典籍，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的话语，没有一本被称为完全无误绝对可靠的新约圣经，因为它不存在。特别是对当时的那些所谓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啊，信主的就跟犹太的信仰犹太教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他们信仰的起点不是新约圣经，也不是旧约。因为当时说希腊话的人，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公民，他们有着非常发达的哲学的思想。当时我们现在的文明其实依然受那个时候的影响哈，所以他当时呢，他们根本不会去重视，更谈不上去尊重这称一神论的犹太教跟他的典籍。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问，那么他们信仰的起点是什么？如果没有圣经的教导作为他们的起点，他们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他们是如何来走他们信仰的道路的？今天我要回答这个问题。而我相信今天在这个时代，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起点正是我们的新起点。我这样说先声明，我们不是说以前好像讲圣经的方式是错误的， 我们承认在近现代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很多基督徒的先辈们，他们是靠着圣经的教导开始他们的信仰，甚至开始他们坚定的信仰之旅。但是今天不同的时代，面临不同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面临更大挑战的时候，需要我们回归基督信仰的起头，有新的起点，新的开始。下面呢，我们就会来一起要来聆听一段的对话。这段的对话呢，发生在基督信仰刚刚开始初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者，他叫做保罗，或者有人称他为使徒保罗，和一群对耶稣、对基督信仰压根没有任何了解的人的之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从来没有听过圣经，从来不知道这位上帝。而这段的对话呢，大约发生在耶稣诞生以后，差不多公元后可能5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读的这段的文字呢，来自于圣经当中我们称为使徒保罗的记述。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尝试把我们自己放回到那个年代，放回那个话，那段记录发生的那个时代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意识到了一点，你读的并不是圣经，你读的是一段的旅行的记录，是一个叫做路加的医生他所记录下来的。他和这个保罗一同旅行，一同在地中海区域哈，来传扬这个基督的信仰，这个福音。他们在那边去建立一些的教会，他的沿途记录下发生的所有的重要的事情。而跟那个时候呢，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福音书也都还没有成书的，更谈不上新约。他们也没法去来引用好像福音书当中记载的话语啊，神的话语是什么。而保罗呢，他是一个认识耶稣、到处传扬耶稣的人，但他的认识不是因为他读了某一本书的记载啊，神的话语啊，什么一本关于耶稣的书他认识耶稣的，而是他自己本人认识这位耶稣。他还认识彼得、约翰、雅各啊，耶稣的弟弟，这些跟神、跟耶稣曾经生活过、在一起服侍过这些人。他关于耶稣的知识或者认知，他来源于和耶稣一起生活过的人，来源于他自己所遇见过的这个耶稣。这些呢，都是在任何文字的记录被记录下来之前。而且事实上我们知道哈，保罗的书信其实也是写在福音书之前，其实 大约在公元后53年、54年的期间。这个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学术的疑问，包括那些做研究的研究者，管他是不是有基督信仰的人，没有人有这样的疑问，保罗这个人真实的存在过，保罗这个人有没有写这些书信，从来没有疑问。保罗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这一次的记载呢，是他来到了希腊的雅典，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些令他难过的事情，以至于开始了一段下面的对话哈。所以呢，这段的记录呢，记录在了路加医生的旅行的日记当中啊。最终呢，300年以后慢慢的被收录到了新约圣经当中，后来被命名为使徒行传。我想大多数读过这个使徒行传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其实一个信的形式写给一个人的，对不对？这是使徒行传。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人看到过这样的文献，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文献是神的默示，它只是记录了在初期教会发展的那个段的记录，特别记录了使徒保罗这个人的经历。而我们如果有一些圣经知识人都知道，其实保罗并非一来就称为使徒保罗，是不是？他本来是大数的扫罗，他非常的憎恨这些的基督徒们，他原来做的事情就是要去消灭教会，要去驱逐这一些被称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保罗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他读了圣经，他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段的对话哈。 我想提醒大家，那个重点在于哈，你听一听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他如何向一群对基督信仰完全没有任何认知的人来介绍基督的信仰。因为在这段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找到那个时代基督信仰的起点。我也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在我们所处这个时代基督信仰的新起点。好，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啊，保罗在雅典，他在等待着他的一些的同伴。这个时候呢，他看见雅典城里面到处都是偶像，他非常的难过。这个雅典你今天仍然可以去访问，今天你到雅典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偶像这样的场景。然后呢，他就开始在会堂里面哈，他先去犹太人聚居的地方跟他们来辩论哈，跟他们来谈论啊。那边所谈到的近前人呢，指的是皈依了犹太教的希腊人啊，和这些人每天在市场来谈论他的信仰。他很积极的去人与人谈论宗教信仰，而且呢，在那个雅典这个地区，我们知道不缺乏哲学家的哈，所以他有的机会去谈他所认识的、他所相信的这一切。啊，另外呢，他还和一群人有了更深入的交流，一个叫伊壁鸠鲁和亚多斯两派的哲学家，他们在争论，为什么争论？因为他们谈的比较深入了哈。这个伊壁鸠鲁其实是一个的学派，他们相信呢，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享受啊，你不要去试图把一切事情都弄清楚，没有必要。所以呢，他后来发展成为享乐主义的代表。那么斯多亚呢，这边是强调理性，他觉得人应该把任何的事情都要搞清楚，所以呢，你必须放弃一些人的欲望，所以后面呢发展成为禁欲主义哈。他们在一起深入的探讨，哎，有的人就说了，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当我们听到胡言乱语，我们意思知道是什么？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保罗讲的话，跟他们从小所成长那个环境，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压根没有一点的关联的。而且有的人来指出，他似乎在宣传外邦的鬼神啊，因为保罗在这里讲耶稣，讲福音，讲复活。今天的人我们读到一笔带过，其实对那个时代人这个是个大事情，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相当闭塞的一个城市哈。任何一个新的理论、新的学说引进到一个新的社区当中，经常会引起动乱，如果这个政府啊，这没有很好的控制，甚至会引发整个城之间的骚乱，引发战争，引发屠杀。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对这些新的东西非常的小心，不是说你想讲就可以讲，是要得到许可你才可以去分享。而耶稣在这里讲的，他来自于他自己，来自于他认识的耶稣的那些人。我们也再强调哈，他讲的不是圣经，他没有圣经可以引用。而这些人呢，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地方啊，带到了一个叫亚略巴谷的地方，请他来说你的新学说。这个亚略巴谷哈，到今天到雅典，大家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就是亚略巴谷，它又被称为这个阿瑞斯的岩石啊，就是传说啊，在希腊神话传说当中，是战神阿瑞斯他因为杀死了波塞冬的儿子，在那里接受众神的审判啊，在古代的时候呢，是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诉讼的地方。告诉大家这些，是想向大家来强调，其实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它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不是一个好像圣经里面或者某个文化里面那些的智慧的故事、预言的故事，而是它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啊，在小图那个地方哈，小图的地方还有一块牌匾，你今天你还可以去站在当时保罗站在的地方。啊，这个的牌匾记录了当时保罗在这里讲的东西。哎，在这里呢，这人邀请他来讲这个新的学说，他为什么？他们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呢，想从头来听一听，到底你这个什么是什么回事情，从哪里开始这些的事情？ 而且同时他们在讲奇怪的事情，意思就是这些人其实跟旧约传统，跟犹太人，跟我们所说的旧约的圣经和旧约的理念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亚威，压根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一点也不知道耶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保罗开始他的信息，他说，诸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啊，如果我们说的好听一点，敬畏给鬼神，说不好听一点叫什么，你们那么的迷信啊！我到处走，看见你们所敬拜的，我发现了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喂食之神啊，这就是真实这个坛，现在在博物馆里面哈。大家在这个下面这边可以，这个呢是他在坛上所刻的字，意思就是喂食之神。什么意思？非常有意思。雅典的这群人非常的迷信，他们敬拜一切的鬼神，凡世间只要你可以给他命名的鬼神他都去拜，他都可以，他创造一个的祭坛在那里，而且呢他还有一个以防万一的祭坛，这个给喂食之神呢是一个以防万一的祭坛。什么意思？他万一漏掉了哪路的神仙，然后当这位神仙真的来临的时候，他可以说其实没关系，我们是不知道你，但是其实我们等着你来，看我们在这里其实为你立了一个坛在这里，我们等着你来。其实有的时候人并不知道自己所敬拜的对象到底是谁。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谈到的，他利用了大家这个普世所有宗教的一个共性，就是包含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这个当中，好像我们知道一些，但我们也好像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对有些事情有点把握，但是对好多事情我们好像又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今天的我们在读到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想笑他们，是不是？但请大家不要笑，其实看看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很多的人上教会做礼拜啊，可能圣诞节一次，复活节一次啊，很多人奉献一点点，为什么？我不是完全的信，我也不完全的明白，我也不完全的确定，但是万一真的有怎么办？为了这个万一，我得做一点点的事情，为了这个万一，我得去一下，以至于到最后真的有的时候，我不至于把它流失了。就跟我们很多人带护身符也一样，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怪癖，我们一定要说点什么话，在做特别事情之前，为什么？万一我们真的完全相信吗？那不一定，但是我们就以防万一。而这个保罗指出来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所认识的你不知道，你不认识而敬拜。在这里保罗他不是嘲笑，其实嘲笑他们的无知，他其实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你们在猜测，你们在想，你们不敢去确定。所以他来告诉他们，向他们来宣告一个这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上帝到底是谁。所以他告诉他们，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他告诉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神，跟你们希腊人所敬拜的那个众神万神完全的不一样，有一位独一的上帝，他是万有的创造者，被造的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下他，都不住在人手，你们所造那些的庙宇里面，你雕塑的一切的偶像当中，其实他不在那里，因为他比他还要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过这个美术馆看一些的很漂亮的画，有些你会被那个画所惊叹，为什么画的那么的奇妙，但有样的事实，你从来见不到那个画家，对不对？你从来见不到那个画家，但是你肯定不会否认有这个画家存在的， 你不会否认吧？你不会觉得这个画是在这个这颜料放在一起抖抖抖，哪天因为何种机缘巧合生成这样的画？你知道有一位画家在背后，但是你见不到他，而且这幅画就表现出这位画家的性情。这个世界就是上帝的画，它反映出这位造物主的伟大和他的荣耀。你见不到他，但是真知道有一位画家，有一位造物主在这个后面。而且他接着说，这位神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他要告诉那些希腊人，这位上帝不是像你们所敬拜的那位上帝，你总是要想去贿赂一点，给一点上帝什么，各位，这位神给点什么东西，以至于你可以从他那里换来什么东西。好像这位上帝其实有很多的需要，你有很多的空子可以去钻，你可以投其所好，给他一点东西，以至于换来你想要的东西。他告诉雅典人，这位真神自有拥有，他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他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不需要你我为他奉献什么东西。而反而他倒把这个世间一切的美善赐给人，他把生命赐给人，把生命的气息赐给人，把这个万物赐给了人，他是这个万有的源头。而且他从一人当中造出万族，居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疆界。他这是一个全能的主宰，他是一个全能的主宰。他不是只是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北方的神、南方的神，好像希腊人的神、犹太人的神、中国人的神，不是。他是整全地的主宰，一切各个的民族、各种的种族，其实都从他而出来。而且不单单如此，他要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要做这些的事情，为了要让人能够去寻求神，或者可以去揣摩，甚至你可以去挣扎，可以去寻求，可以去探索，在黑暗当中来摸索，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位神离我们不远，雅典人是寻求神的人，跟很多我们信不同宗教的人一样，我们都是寻求神的人。这位上帝他知道人在寻求他，他不是一个不可以被找到的神，他愿意向人来彰显他自己，他创造各样的机会让人能够来寻找他，一直能够来找到他。而紧接着保罗引用了圣经，不，他没有引用圣经，他引用了希腊诗人的话来告诉他们，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的诗人一样，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其实人也不是都没有寻求神的，就算你在没有意识的当中，或许有的人已经开始在认识他，开始在寻求他。而且既然我们是神所生，就不应该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和心思所雕刻的精英石像一般。他这里告诉他雅典人，请你们不要把神缩小到好像你可以控制、你可以操纵的那个范围。他不是你我用人手可以雕刻出来的，他超越我们，他超越这个世界。而且他吩咐，他告诉我们，当告诉我们世人，当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他不追究我们，他不计较我们，他理解，他明白我们人有各样的挣扎，有各样的寻求。但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他这里的现在不是讲的只是那个的时候，任何听见他声音的人，任何听见这样的心思，就在现在他要人能够来悔改。我提醒大家注意一点，当保罗在这里讲的悔改的时候，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认罪认错，意识到你的罪恶。因为在这里你发觉前面保罗压根没有提到罪的概念，是不是？我们可以认可吗？他没有提到罪的概念。他其实讲的最重要的观念的转变，就是他们对神的认识的改变。不要再把神做成石膏放在你的庙宇里面，你只是用你的嘴唇去敬拜他， 但其实你不愿意有一位上帝来成为你的主宰。接下来他告诉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这位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他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当我们听到凭据的时候，很多人会非常的吃惊，什么宗教还有凭据吗？宗教还有确定的证据吗？有凭据有证据吗？还可以称为宗教信仰吗？然而在这里保罗确信的要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为什么跟随了耶稣，为什么他来到雅典不辞辛劳离开他的本家本族，舟车劳顿遭遇各样的迫害来宣扬这样的信息，因为神已经做了这样的大事，他要给人一个凭据，这个凭据给人有确定，让人不再是猜测揣摩，乃是知道真的有这位上帝。而这个凭据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这个凭据他告诉他们，他是说使他所设定的这个人，他给了他一切的全能，能够按公义审判天下，让这个人从死人中复活了。而保罗在这里宣称的死人复活，并不是他在史料上面读到的什么样的记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写。他告诉人，我讲的不是靠传道听途说来的，我就来自那个地方，发生了这个事情的地方，我和这些亲眼目睹的这些人有交谈有接触，而我也亲眼见过这位复活的主，神的的确确让他从死人中复活，而且不单单只为一个狭小的犹太的民族，乃是为整个世界而来。当听到这样话的时候，众人听了这话就俯伏跪拜，诚心悔改，认耶稣为主，并开始拆除他们的偶像和祭坛，对吗？对不起，这是我加上去的，可能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我们没有好好去读这样的圣经。如果这个是一个圣经的寓言故事，是为了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些宗教的教导的话，这就是应该他的结局，但实际上不是像这样的。这位真实发生的事情，真实当时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众人听见死人复活的事，就有人讥诮他，讥诮他，他们说，我们尽管迷信，我们信很多的鬼神佛，但我们并不傻，哪有死人可以复活的呀？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很多人的态度，不可能。在我的理念当中，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当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真实的。但是这段的记载告诉我们，又有人说，我们会再听你讲的故事。于是保罗就从当中出去了。是的，有人走了，可能有人听到现在，如果这个是新起点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开始，因为我们又回到了那个不可知的当中去。可是我相信有些人意识到，那个时候有的人也意识到，他说，保罗，你讲的是不是多年前发生在犹太，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事情，在那个可怕的地方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你是不是真的见过那些见证复活的人呢？保罗会说，是，其实最早我也不相信，我还拼命去迫害这些宣称他们相信这样信息的人，直到后面我遇见了这位复活的耶稣，我也见过了这些的目击证人，我在这里就是来告诉你们，神真的在我们这个世代做了奇妙的大事，作为你我的凭据，叫人世人知道，其实他真的造了我们，他也认识我们，他更是爱我们。这位不可知的上帝其实是可以 被认识的。读到这里，基督信仰的起点不是圣经，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好像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则无这样的观念。基督信仰的起点也不是在那些你经常可能或疑问的问题，神是否六天真的造了这个宇宙万物，这个诺亚方舟是不是装了所有的动物在里面，大洪水发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可以把整个地面都覆盖还把人给淹死了。你有很多的问题，就我们都可以去谈论，但是在这里最最重要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对于我们一个新的起点来说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这个耶稣到底是谁？谁是耶稣？而不是圣经是否是真实的，不是我们那些平常我们真的面红耳赤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耶稣是谁？而且我们请大家留意到，当保罗有机会在跟这些对基督信仰一无所知的人所谈论信仰的时候，他怎么开始的？他怎么去陈述的？他一定从神的创造开始，他一定能够吸引人看到其实神是如此在乎人这个事实。他也向这些人提到，其实神向人来启示自己，而且是一个我跟我们一样人的形象，人的样式，耶稣来启示自己这样的要点。的确这个让人非常难以相信，我想在我信主之前我也很难以相信，但是神就是这样，他决定给人一个凭据，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不信，我们的疑惑，他使这位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是人和这个世界的审判者和拯救者，这就是最初基督信仰的起点，也是我们的新起点。谁是耶稣？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无论你我的经历如何，无论你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你怎么来理解这神是否总是好的，他是否真的是赏善罚恶的，他是否应允你的祷告，问你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遭遇，你的祷告是不是不蒙神垂听，你是不是还在疾病当中挣扎，你是不是还在困难当中挣扎，这些是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你如何认识这位耶稣，你到底认为耶稣是谁？因为一旦你找到这个答案，你会像很多人经历的那样，你很多的问题都就有了答案。在那天当保罗离开亚略巴谷的时候，他就留给在场的人这个问题，让他们去揣摩，让他们去思考，让他们去挣扎，耶稣到底是谁？今天我们也留下这个问题给大家。但是好消息，我们不会停在这里，在下面的几周当中，我们会通过这个新起点这个系列，我们一起来更深的认识。我们刚刚开始，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的答案，我们已经迈出了一步啊。在我们结束之前啊，给大家一点点小的家庭作业啊，希望大家在家庭聚会啊、小组团契当中，我们都可以讨论以下两个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你的信仰是如何开始的？就是说你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开始你的信仰之旅的？你的信仰的起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啊，你的信仰在严酷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如何保持生机的？换句话说，是你的信仰支持着你往前走，还是你不得不努力的维持你的信仰？到底信仰在你的生活当中和你的关系如何？我为大家在周信那页预备了一小章的学习的问讨论问题的一个单章，大家可以用这个工具我们一起来寻求，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哈，会我们为我们下周的下几周的信息做好准备啊。同时呢啊，如果请大家继续邀请福音的朋友啊，来一起参与我们这个信仰的开启之旅。如果大家漏了今天的信息，我们在网上大家可以听到这个的录音的。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现在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